听众朋友，法国媒体近日都报道了一个令法国人汗颜的消息，在南非种族隔离政权期间，在联合国安理会对南非实行武器禁运的前提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法国居然违背联合国协议向南非出售武器。该消息来源于南非的一家名叫南非机灭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近日公布了一份长达600多页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名为南非种族隔离武器与金钱。报告经过对200多万份绝密文件以及访谈记录的查阅之后，得出了以下的结论：在南非种族隔离政权期间，法国曾经非法向南非出售武器，并且在法国政府知情的前提下持续了数十年。我们知道，在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之后，法国曾经是西方国家中首个接待新当选总统的纳尔逊·曼德拉。这在当时曾经是一大象征性的事件。法国作为人权宣言的起扬国，接待南非反种族隔离制度的英雄。而事实上，法国政府的行为却远不是典范。在上个世纪70年代，法国是向南非政权非法运输武器的一个国际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联合国自1963年起就对南非推出了武器禁运政策。根据南非机灭组织公布的调查报告，南非驻法国使馆修建于1974年，而南非使馆也是从事向南非运输武器的公司 Armscor 的30多位职工的工作地点。法国政府对此完全知情，而且早在南非使馆建立之前，法国政府就已经同南非当局建立武器交易关系。1969年，南非国防部长就应法国汤姆逊集团的邀请来法国观察导弹试射，而这位国防部长就是1978年至1984年南非种族隔离政权担任总理的彼得·威廉·波塔。报告披露说，当时的法国政府与南非种族隔离政权曾经通过情报系统、工业部门以及政治人物进行密切的合作。为了绕过联合国的禁运政策，法国曾经提议通过第三国向南非运输武器，而扎伊尔，也就是今天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就曾经担当过第三国的角色。1987年，法国向南非运送西北风导弹最新款式，而南非当时正与安哥拉开战。报告披露说，1988年，当时的南非反对党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党的一名成员在巴黎大街上被人枪杀，而该枪杀案的真相从未大白于天下。而事实上，这位国民大会党的成员当时正就法国与南非之间的非法军售展开调查。此外，除了法国政府以及法国军火商之外，报告认为其他多个国家的政府与企业也参与了非法军售交易，其中就包括中国。南非解密组织负责人范维伦向本台表示，中国当时虽然并非是南非的盟国，但却也通过其国有企业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向南非输送武器。中国运往南非的武器经过西非海岸，途经刚果，最终送往开普敦或者德班。在运输过程中，武器包装箱上往往写着咖啡、自行车或者别的农耕工具等等。除了军火商之外，许多国家的银行也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了非法军火交易。南非军火商在全球27个国家的196家银行中拥有844个账户，其中瑞士以及比利时等国的银行首当其冲。在上述丑闻曝光之后，人们不仅要问，几十年后的今天，是否还有可能追究违背联合国协议非法向南非政府运送武器的法国政府以及法国军火企业的责任。对此，专家们普遍认为，遗憾的是，今天很难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追究法国政府的责任，责令今天的法国政府为几十年前发生的事件买单。不过，评论认为，类似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应该有能力追究那些非法出售武器的企业的责任，尤其是如果该企业所在国是经合组织公司治理原则的签署国。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非政府组织披露法中等国曾经向南非种族隔离政府非法运输武器，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